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7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这里他们会吃儿女的肉，这个在列王记下第8章29节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也有一子而食的情形。耶利米哀歌4章10节，以西结书5章10节，生命记28章53节都讲到这样的事，就是神会让这么可怕的事临到我们，就是我们有很严重很可怕的饥荒临到我们哈。第30节，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秋坛这个东西啊，切身为民了，到底好不好啊？因为所罗门也有在秋坛献祭啊，大概秋坛就是一个高处，英文通常翻 high place 啊。以色列也在那里献祭，有的时候甚至好王也在那里献祭。那么不过呢，圣经也有禁止秋坛的事情，也有讲到说，如果一个王在更新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只是百姓人在秋坛献祭，大概是这样子。秋坛是高山上的地方，那么通常这个地方呢，往往有偶像。那么以色列人在秋坛献祭的时候，往往可能多少受到偶像的影响，有一点混同。所以秋坛呢，在圣经里面有允许的时候，包括你在献的时候信靠上帝，这个地方呢也许附近有偶像，但是你没有受他影响，那就可以。但是人容易受影响，所以秋坛呢最好是废掉。所以秋坛这个东西可以指着一些神宽容的现象，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除掉呢，那是最好的。30节，我也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上帝要做这些事，让以色列的偶像和拜偶像的人都被消灭。31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的馨香气，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凉，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这里非常的，就发生这些事情，这些都发生了。到后来以色列亡国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唱出一些悲哀的歌，就是怎么诚意变成这个样子，诚意怎么荒凉成这个情形了。各位回去也可以看诗篇第74篇哈，第7节也讲到说圣所的荒场，馨香之气就是献祭的这些东西，神也不闻，不闻就是不悦纳你们了。地要成为荒凉，没有人住在那里，死亡的人甚多哈，甚至荒凉到一个地步，连仇敌都会诧异。那个以色列地成为荒凉，特别在耶利米书9章11节有讲到说，就是以色列被掳了哈，在整个以色列不仅很多人被杀掉了，而且被掳了，就没有人住在这个地方了，成为一个荒凉的地方。另外仇敌会诧异哈，各位回去也可以看那个生命记28章37节哈，就仇敌会稀奇，仇敌会稀奇说，哎呦，怎么以色列人败成这个样子，这应该不稀奇，仇敌喜欢把人家打败嘛。但是上帝来打败以色列人，上帝让仇敌胜过他们，甚至胜得这么厉害，以至于仇敌都稀奇，哎，怎么我们会把这个城打成这个样子哈。那个生命记28章后来答案就是说，人家就会跟你讲，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离弃了他们的上帝，我们离弃上帝所受到的刑罚，连我们的仇敌就都觉得稀奇啊。第33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分散在列邦中， 那当然是圣经里面也多次讲过，就是最后以色列王被抛在天下，被丢在天下抛来抛去哈，没有人要他们，没有地方，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一再显示这个话的实现哈，就是以色列被上帝丢在各地，被掳到各地。那这个可是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每次圣经讲到说分散到各地，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本上帝给他们的地方，然后受到各样的艰难的对待的时候呢，他们在这种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产生一个悔改的心啊。神对以色列的刑罚分散在列邦中，那么也可以见证到上帝，就是这是外邦人，外邦人会说，哎，以色列人怎么有一群到这里？他们就会说，哎，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那么就见证上帝的公平和公义。我们不希望有这种见证哈，就是我们被处罚，然后人家说，嗯，你看他们的上帝真的很公平哈，这些人得罪了他们的神，结果他们神就这样严厉的来对待他们。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听神的话，神会做这样的事哈。诗篇44篇从第9节开始就讲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就遗弃了以色列人。那么你使我们像44篇第10节，你使我们像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就是这些事很严厉的发生。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十六节，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会把阴沉给这百姓吃，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把他们灭尽啊。以西结书12章15节啊，以西结书好多地方都讲到这些话啊，那我们就不去一一的看了。第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享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讽刺而且很意义深刻的话哈。你们这些作孽的人，你们这些不听上帝话的人，你们不守安息日也不守安息年。各位，圣经里常常用不守安息日来概括了所有的违反诫命的行为，他们不遵守我的安息日。这个观点我在昨天也讲过，因为守安息日可以涵盖所有的诫命，守安息日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守安息日就是因着信靠上帝而有的工作和心中的平静和对人的慈悲怜悯，守安息日就是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没有守安息日就有的时候概括了一切的违反上帝的诫命。当你不守安息日的时候，你自己不平安，别人也不平安。当你因为不守上帝的话被掳去的时候，你不在了，好，那这个地就平安了。这个地是荒凉了，上帝使它荒凉，但是也在荒凉当中也是显出上帝的给这个地有一点休息。哦，这我们这个比较叫人头痛的邻舍啊、同学啊或老师不在，我们也说哦，松了一口气哈。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但是以色列很恶劣，所以以色列不在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就要想安息了，是以色列在的时候他们想不到的。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 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里讲到说以色列逃亡的时候，以色列逃亡和被掳到各地生活的时候心惊胆战，这都是以色列的生活。以色列历史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从耶路撒冷后来亡了以后，以色列就在天下抛来抛去，就是耶稣之后啊，你们应该都知道，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灭掉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还有一次的造反，但是最后就完全被罗马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到了中世纪，当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羞耻啊，教会就常常逼迫以色列人，当然这也显出上帝的话的实现，就以色列到处逃，一直逃到1948年才在现在地方复国。复国了以后又是很多的战争哈。他们逃，他们害怕，所以以色列犹太的文学音乐都有很多的悲情。那么这里形容他们的害怕，因为随时可能被杀嘛。他们怕到一个叶子被风吹的响声，他们都听到这声音都惊弓之鸟一样的逃啊。我觉得这些都有一点像生命记28章有讲到那种现在什么恐慌症，就是人害怕，而且莫名其妙的害怕。虽然以色列因为离弃上帝特别多，可是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我看多多少少有恐慌症。天天你一天到晚你恶待人家，耍阴谋诡计，你当然也想人家是这样对你嘛，就是很害怕的。那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过很多次啊。比较出现的是在那个约书亚记7章12节，当亚干犯罪以后，以色列就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士师记2章14节也是，以色列得罪上帝，他们就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相反的也是，当以色列跟依靠上帝的时候，敌人就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当然我们要再一次的说，不要太用成功神学来分析，不是我们每次成功就表示我们在神这边，不是我们每次失败就表示我们不在神这边啊。就是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以信心论英雄，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信靠，那就对了哈。然后剩下人会消灭，在仇敌之地被消灭哈。这个剩下之人因为自己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被消灭啊，以西结书4章17节啊，以西结也常常讲这样的事，被掳了很悲哀，他们就是等着自己慢慢的被消灭，在那里叹气吧。不过感谢主哈，就是我刚刚说的好处，惩罚不好，但是惩罚可以有个好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死亡，没有受苦，没有挫折，但在今天的罪恶的世界，受苦受难生病挫折都有个好处，就这些事如果让我们回到主那里，那就很好了。好，这里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26章第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所以我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使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处就是他们在受苦受难以后，他们会承认自己真是有罪的。这我们也看到哈，在被掳以后哈，有好几个这样的记载，包括尼希米记的9章、以斯拉记的9章，还有但以理书的9章，都有认罪的情形，承认自己有罪。那我们也很感动，以尼希米和但以理认罪，特别是但以理认罪。他说我和我的祖宗都有罪。事实上但以理可能是很圣洁，我们当然没有人是没有罪的，但是起码被掳跟他的罪实在是关系太少太少了。但是我们在神的光照下就从来不会自义，我们承认自己有罪。各位，你若是能够在很好的环境下就承认自己有罪，不一定要到被神打得头破血流才承认自己有罪，那是很好的事情啊。不要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承认自己是错了，我们平常就能醒悟就好了。干犯我的罪啊，所有的罪都是干犯了上帝，都是让上帝愤怒的啊。 以色列历史就讲到说，上帝一直在宽容，不断的宽容，但是人如果悔改，当然神就不计算这一切的过错，但是人如果不悔改的话，那总有一次他就不再给人机会了，那就很糟糕了哈。你看亚哈犯罪，神也给他机会哈。那么在亚哈犯很多罪，包括拿波的葡萄园，神本来要立刻消灭他的，但是亚哈听到了，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就是缓缓而行。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说：“啊，亚哈在我面前自卑，那我就不降祸在他身上。他在世的时候不降祸在他身上。我们总当亚哈如果悔改的更深、更持久的话，那所有的罪都不记在他身上，神可以赦免。只是我们如果一直在轻慢神，把他的客气当福气，那就真的自己要自找死了哈。”干犯我的罪，我就跟他们反对。那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未受割礼的心，割礼哈，你们当然知道这个仪式，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仪式啊。但这个割礼呢，有点像洗礼哈。洗礼有些教会喜欢把解释成洗礼就洗去我们的罪，当然在我们华神在我们这个中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比较不接受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洗礼只是一个见证哈，就是见证上帝的作为，也是预表一件事，预表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过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说一定没有那个洗的意思哈，起码在使徒行传22章16节，那么耶稣对扫罗就是说，你为什么单言，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水不能洗我们的罪，洗礼也不能洗我们的罪，耶稣洗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一个水礼里面呢，可以见证这样的事。割礼也是一样，割礼呢不是割去我们的污秽哈，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嘛，好像包括以色列也有，好像性行为是一个污秽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圣经上包括在雅各书也这样的形容，这个舌头是一个罪恶的根源，舌头是犯罪的哈。那么当然雅各不会说舌头是犯罪的，这只是一个形容。各位，犯罪的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心说了污秽的话，舌头就说出来，舌头本身没有什么意思。那么以色列也有点想到说，那我们最多的罪恶就是性的行为嘛，所以受一个割礼好像把那个罪割掉一样。但是割礼实在，那个礼本身就跟洗礼本身不能除去我们的污秽。哥罗西书第二章就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哈。哥罗西2章11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情欲的割礼。然后下面就讲洗礼，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把那个割礼哈，好像把我们的罪割掉一样，把那个污秽除掉一样，脱去那个肉体的情欲的割礼。当然这都是主做的，那个仪式只是这一个见证。当然我们也不是太说这个仪式就纯粹是个见证，因为圣经里面也有的时候讲到好像在这个仪式里面也有一些功效哈。我们不去进入这个神学的争执。在利未记26章讲到说，他们人身上受了割礼，可是心没有受割礼，心中仍然有这种污秽。那我们在罗马书4章也看到，真正的割礼是心里受割礼的，并不是形式上受割礼哈。那不过就是就那个就割礼而言，好像那个东西是一个犯罪的东西，所以受一个割礼把那个污秽除掉。那可是如果只有仪式，心没有受割礼不行。心什么时候受割礼？就谦卑下来。什么时候就是谦卑呢？就是他们受到这么大一个打击，好，也服了这个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纪念这个地。这很重要哈，各位，上帝什么时候 对罪人，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从极大的愤怒中变成不再愤怒了呢？好，在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已经服了罪孽的刑罚，那么我而且他们也谦卑了，那么我就要纪念了，我就要重新，好像说我就要懊悔了，我就不再灭掉他们了。比较有名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也是这样讲啊。你们要安慰，4章第1节，你们要安慰的我的百姓，然后说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为什么呢？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像就是说刑罚罚完了，神就不再愤怒了。各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又要非常小心。如果刑罚罚完了，神就不再愤怒了，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你今天你犯错了，然后要关3个月，关完了国家就不能再向你发怒，不能再关你了。好，你做错了，你开车超速了，罚款，罚完了就不能再罚你了，罚完了就不再有怒了，罚完就不再有罚了。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说法。可是神罚完我们，神就不向我们发怒了。问题是神什么时候才罚完我们啊？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犯最小的罪，神罚我们都要把我们丢在地狱受永远的火。神罚我们没有罚完的时候，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就要受永恒的惩罚。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受了刑罚神就不再愤怒，这都要指着耶稣替我们受罚。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受罚，我们受罚是活该的，而且罚到死也没有用。服了罪孽的刑罚都要讲到，不管是以色列受刑罚或者是牛羊替他们死，都也只有一个预表的作用哈。真正的带我们受一切的刑罚是耶稣基督。好，他们的心未受割礼的心要谦卑了，也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得到圣灵使我们能够谸卑的认罪悔改哈，都是就是所有的良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好，不过就这里描述就是讲以色列人悔改了，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耶稣了，但是当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悔改了，那么神就重新纪念这个他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包括新约的时候，耶稣讲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当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那么耶稣也说这是表示上帝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耶稣跟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讲的，就是神是一代一代的都做他们的神，亚伯拉罕过去神不会过去，以撒会过去神不会过去，雅各会过去神不会过去，而且神会叫死人复活。神的应许不管在哪一代实现，每一个人都会享受到，即使已死的人，这里都已经有一点预表将来的复活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表示神是不改变的神，表示神是活人的神，表示神是神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如果他不改变，人死了等于就改变了，他会使死人复活，就是他所立的约会存到永远。那么在出埃及记，在焚烧的荆棘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讲的时候也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所对这3个人的应许好像是没有成效。以色列人今天在埃及受苦，其实你记得创世纪15章，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受苦。那么现在蒙拯救的时候到了，我纪念我的约，是我纪念我的应许，现在会实现了。这里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罪恶的刑罚得到满足了以后，他们谦卑了以后，神会纪念他的约。当然这又是在讲说人好像采取主动，人谦卑，人服刑了，神就开始改变了。其实是神开始的，神使他们受罚，神也使他们的心谦卑，神也不纪念他们的过犯，神就再把他们带回来。我与雅各所立的约啊，这个说立约吗？神主要是跟亚伯拉罕立约了。那么雅各呢，跟神如果说有立约呢， 只是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就是他哥哥要追杀他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旷野，雅各曾经说，如果你真的按着你的话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去带回的话，我会以你为神。那算是一个约哈，实际上都是神在跟我们立约了。那更是跟亚伯拉罕是立了两次约，一次在创世纪17章，一个是15章。15章就是一个应许，那里有亚伯拉罕有献祭，17章是有一个割礼的仪式哈。那不过不管跟谁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实际上也就是跟以撒雅各立约了。那么就是跟以色列都有立约，不是每个人在西乃山底下也有立约了。但是以后以色列的子孙并没有跟上帝立约啊。那么这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或跟着代表人立约了以后，以后他的子孙呢就不必再跟神立约了，他受割礼就在这个约里面了。这我们也说了，这个婴儿洗的根据也在这个地方哈。神跟他们立约，现在他们违背了约，神实在没有背约，因为那个约里就有讲，你听我的话我就祝福，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咒诅。你说跟亚伯拉罕立约好像没有这个样子，但是跟亚伯拉罕立约里面，我想也仍然有这个成分哈。是一个无条件的约，但是也是一个有条件的约。无条件就是上帝的拣选临到，有条件就是我们需要遵守他的话。我认为所有的约都是有条件也是无条件的。改革中神学喜欢讲有些是无条件，有些有条件。我觉得从人那边来看都有条件，我们需要听他的话。从神那边来讲都是无条件，神是白白拣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看起来是有条件，就是你们悔改了我就重新纪念这个约，但从神那边来讲，没有转动的影儿，悔改归向主都在神的带领当中。43节讲到说，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那么他们厌弃我，所以他们要服刑罚。那再一次说服刑罚应该是服到永远的。那么但是呢，当他们有悔改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来，因为他们就预先支取了耶稣所做的事。因此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都表示我们是被拣选的。有悔改而且信靠上帝，不是像犹大悔改但是没有信靠上帝，只是悔意，那不行啊。要相信上帝有救恩，有赦免的恩。44节啊，我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有点奇怪哈，就是有的时候神很明显的讲，他厌弃了以色列人，我厌恶你们。但是这里又讲到说，我不厌恶他们。到底神厌不厌恶呢？从神那边来讲，凡是蒙他拣选的他都不厌恶。就是好像是厌恶了，我丢弃你们。在利未记这里没有讲到说永远丢弃啊，可是有些地方好像讲到我永远丢弃，都不要你们了。那有，可是不要你们了，后来又要你们了，这就产生解经上的一些困难，包括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一个人信靠上帝，他离弃上帝，会不会神永远丢弃他，还是他还有机会？我觉得这一类的争吵啊，大家都没有把圣经看得完全。我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圣经上有写的，我也认为人可以从救恩中失落也是圣经上有写的，我就认为这两个都是对的。你说这两个不可能都是对的，逻辑上要就是有，要就是没有。我认为从人来看啊，从我们人这边能看，哎，那真的会有起伏。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的预定是怎么样，我们看不到上帝拣选是怎么样，我们能看到就是上帝启示出来的话，你要听他的话嘛。你听他的话就在神的恩典中，你不听他的话就不在神的恩典中。你现在没有听，你就从神的恩典中堕落。从人来看是这样，但从神那边来看，我们所有的起和伏，离弃神和回到神那边，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到底神是怎么样计划，我们不晓得。从神那里来讲，他从来没有转变的影儿。他要救一个人，救这个人，这个人得救以后就从来没有失落过，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是神的旨意。这个人可以曾经像彼得一样 不认主，而且三次不认，那么但是又悔改了，这都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信靠神，我们就知道神那里没有转动影儿。但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需要谨慎小心就是了。我简单的这样讲，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在讨论预定论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神所拣选的那些余数余民，包括在罗马书第9:11那里讲到，神所拣选的余数和余民，这些人在被掳的时候，在受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悔改，会信靠上帝，会回来。那很多人就在被掳的当中死掉，也不悔改。但谁是余数，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拣选的，但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神把他话启示给我们，我们应该悔改信靠他就对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圣经讲好像神厌恶他们，神要把他们丢弃了，神都不要他们了，特别在生命记28有这样讲在先知书里也常常讲神都不要他们了，以赛亚书也是讲神不要他们了，可是服完刑罚了以后好像又要他们了，到底是要不要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不管他们在什么时候，神就在拣选他们，他们会回来的。那你不知道你神是不是拣选你，那你就用你顺服上帝的心来表示你是被拣选的，那就好了。好，我是他们的神，我要纪念他们的约，然后我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那么这就是以色列的那些渔民重新回来了。这个律法呢，26:46呢，是耶和华在西乃山跟摩西订立的。这个时候当然是在西乃山以后了，但是这只是把西乃山所讲的话呢，再讲的再仔细一点，所以也仍然是西乃山所定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